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真是把这一堂继续交在你的手里。我们何等需要你的同在！我们觉得，若不是你的话语背后带着你圣灵的同在，一切都是徒然。我们纵然能够明白，纵然我们能够凭着我们智慧领会一些那些何等的虚空，主啊，我们何等愿意你借着这些话能改变我们这个人。我们就是那个约拿，我们就是像约拿所形容的一样。 主啊，我们常在你面前披麻蒙灰，听我们在你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我们感恩你。我们继续来看约拿书。我们刚才讲过，约拿呢，这本书它是很特别的一本书，虽然它是先知书，但是每一本其他的先知书呢，都是讲到先知书所说的预言，就是一个预言好多预言。 那么，然后这些预言呢，也一个个应验了。所以说，这个应验给我们看见神这样介入这些先知先知说话。那么一共有17卷书，那么这个特点就是每卷书都有预言，而且预言多半都应验。现在来看，多半有应验，有的还要在应验当中。但约拿书是17卷先知书里面一卷，但是呢，它和所有先知书不一样。它只有一个预言。 这里只讲一个预言，没有讲那么多，而且我们刚才讲过，这个预言还不应验，因为40天以后尼尼微并没有提到，所以这是为什么约拿生气了。那么，这是很特别的先知书。那不光是这个缘故呢，不光是约拿是个失败的先知，表面上是失败的先知，而且这里多半是讲约拿的故事，约拿的经历，没有讲到他所讲的预言。 你普通读先知书很，因为看见先知这个人，但是多半还是重在先知接他所讲的话。所以一个人今天在为你说话呢，你当然人家看到你没有错，但是呢，按理来讲，人家看到主过于看到说话的人。但是这约拿书不一样，约拿书呢，在这里只有一句话是预言，而这个预言呢，居然没有应验。这个预言在原文只有5个字，居然没有应验，但是呢。 我们知道他多半都是讲的约拿的经历，所以这是一本叙述的书，是一本讲约拿故事的一本书，所以你就知道这卷书是和所有先知都不一样。那么圣灵一定有它的美意。那圣灵为什么给我们这卷书呢？我们已经讲过了，因为既然我们的主说，看哪、啊、这有一个比约拿更大，所以可见的约拿书乃是一幅图画。在事情没有来到以前，神就雕刻约拿的一生。 然后他的一生就叫我们想起我们的一生，所以约拿是做了基督徒的预表。但同时呢，约拿也做了基督的预表，因为在整个约拿一生里面有一部分很像基督。比方说，我们的主怎样3天3夜在地里面，3天3夜在地里面。那么等到圣灵描画约拿一生的时候，就是根据将来主的从死里复活，然后就安排了一段他怎么样被放在海里。 那当然，我们在整个的故事转折，整个的起这个故事，整个从头到尾，当然它有一连贯性。当然有约拿的软弱，约拿的失败，才被放到这个海里面，才被放到鱼里面。但是这一段，因为圣灵老早知道将来我们主要从死里复活，所以就根据这个，我们看见特别有个证据的。所以这一段可以说是基督的预言，给我们看见将来。 我告诉我就是不光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就根据这个，神怎么安排约拿的一生，一面我们看怎么做了基督徒的预表，然后一面也是给我们看你怎么就做了基督的预表。那我们上个礼拜，我们礼拜三我们大体上提了，不过今天呢，我们稍微再把它很快复习一下。我们现在做连贯性，就今天是一天。 那么这里讲到约拿书的，他的耶和华的哈名叫亚米泰的儿子约拿。约拿的意思是鸽子的意思。那么大家要注意啊，就是约拿所处那个时代，刚刚好是约兰生乌西亚，如果你读马太福音的话，到那段。但是呢，约兰不是乌西亚的父亲，中间隔了三代，三代有三个王。那这三个王为什么圣灵没有记载呢？ 因为马太福音所记载的是所有坐在大卫宝座上的王，北国不算，北国啊，他们的王，他们宝座，他们自己的宝座，虽然也有以色列王。 但是等到圣灵写这个历代之上下有更提的问题，你明白吗？因为神只承认一个宝座，那个宝座是大卫的宝座。虽然所罗门做王，但他做的宝座是大卫的宝座。亚哈做王，他做的宝座他自己的宝座，不是大卫的宝座。所以这一点很重要，因为只有大卫的宝座才预表基督的宝座，预表基督的权利。这一点我想很重要。好了，那么既然如此，那么在约兰生乌西亚那一段里面，刚好断了三代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那几个王神不承认他们，原因很简单，就是因为他们和亚哈王结亲了。因为和亚哈约啊，亚哈王是以色列最坏的王，他的妻子就是耶洗别。你的到了亚哈的时候，不光是他们拜偶像，而且把神都改了。从前他们还是拜耶和华神，但现在呢，他们改了巴利的神，所以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件事。所以只要跟亚哈结亲的，只要跟亚哈来往的，圣灵都不承认。所以你看见了，马太就在圣灵的感动底下，用一把剪刀就把那三代统统剪掉。那么约拿呢，就生在那段时间，你就知道属灵的光景到了什么样的地步，很清楚。这个当然跟北国和当然跟亚哈有关系了。那为什么神对约拿说话呢？因为约拿乃是鸽子，鸽子什么意思？鸽子特别是鸽子，我们知道鸽子不会发怒，所以约拿发怒是不对的，不应该的。约拿鸽子它只会哀鸣，它不会发怒。它为什么有的时候因为鸽子跟它眼睛有关系，什么时候它的眼睛看不见它所爱的，不管是母亲也好，女儿也儿女也好。只要他看不见他所爱的，他会哀鸣。所以这就给我们看，就约拿所处的时代就是这么样的时代。这个时代，你看你是个见证荒凉的时代。所以当你看不见神的同在的时候，约拿他只会哀鸣。所以这个应该是约拿的情形。那我们也相信说，约拿的确是非常的哀痛。你看见吗？他做了神的先知，而且你知道在以色列做先知是不太好的。我再说一下，这里是指的在北国做先知，以色列那时候已经分成南国跟北国，南国是两个支派，北国是十个支派。那么十个支派的属灵光景比南国的更不好，尤其亚哈当政等等等等，你就知道那种情形。所以你常常看不见神的同在，所以在那个时候啊，你做先知根本不讨，因为你要讲他们不要听的话。所以你记不记得耶利米？他就是因为这个讲说哦，这个以色列人要被掳到巴黎，他们认为他的嘴是乌鸦嘴，他们认为那个嘴带来很大的不吉利，然后就把那个耶利米就放在监牢里面。所以在那个时候要做先知，你多半是要被弃绝，多半是要被误会的。但是为了主的缘故，为了神的缘故，你看约拿他什么都愿意。所以对这样的一个约拿，神当然对他有指望，所以现在的神告诉他说：“你起来往尼尼大城去。”那么注意这个“大”字，在约拿书常常提起好几次，要大大的发怒，大大的喜乐，都是大的。那不止尼尼微是大的，约拿也在大的。约拿大的一个地步，他可以跟神对立啊！你知道，如果约拿真的知道他有多大，他有多小，你知道吗？约拿就是没有没，就是没有，就是那个没大没小的观念，你懂吗？他觉得很勇敢，可以站在神面前，然后神问他：“你这样发怒合理吗？”那神懂得他，神能懂得他同情，神知道他为什么生气。所以原文的意思就是说：“你生气了嘛？”那个口气就是不是责备的口气，口气呢是同情的口气。他知道约拿爱主没有错，就心是对的，但约拿顶撞主也是对的，也是真的。他违反主、违背主也是真的。没有疑问，但是话难就在这里：一个神的仆人，一个会像鸽子一样的人，没有神的同在就会哀鸣的人，弟兄姊妹，这样的人会发怒吗？这样的人居然能够违抗神的命令吗？这就是四国的矛盾。你看见吗？在基督身上都是这样，很稀奇，很稀奇。所以这个故事如果发生在所谓一般人身上，所谓平信徒身上，也就罢了。不是，这是属爱是不是神的人。所以在这样的情形底下，按理来讲，大家对他都有指望，大家对他都有很高的标准。所以要知道，约拿乃是个预表，给我们看见，我们每个基督徒如果爱主，如果你服侍主的话，你看，按理来讲， 我们没有主的同在，我们就觉得我们过不去。我知道将军有一个祷告，他的祷告是主啊，如果我看不见你的笑脸，你最少让我看你生气的脸，因为他受不了看不见没有主的同在。所以愿意鸽子，今天跟随主的人最重要他的眼必须是鸽子的眼，单一的项目，这是主悦纳的。但是不表示这样的人主就能用他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很多人要侍奉主，很多人要服侍主，他心中感觉主非用我不可，不一定，明白吗？今天主要用他，主要经过许多的工作。你说我爱主就好了，没有这么简单。你说我纯我单纯爱他就可以，主悦纳你的心没有错，但主能不能用你是另外一件，主能用你不用你是他的责任，是他的事，他看你可用不可用，看你可雕刻不可雕刻。今天主用你不是因为你行，主用你是因为你不行。所以每次我们来服侍主，我们都说主啊，感谢你，是你给我尊荣，是你给我这样的一个情形，让我来服侍你。从前有一个家，他有一个女孩子，那女孩子很小很小，然后呢白天的时候爸爸妈妈就爸爸上班去了，然后他就在菜园里面花园里面就帮爸爸的忙，那么就在处理园子里面很多东西，一会儿把这个拔起来，一会儿种下去，旁边的邻居看着实在受不了了，所以到了晚上就告诉他父亲说，他说你看看呢，你的女儿就把你整个的花园糟蹋了。然后你知道这个父亲怎么说呢？他说我栽培的是我的女儿，我栽培的不是我的花园，我有一个花园是预备好让我女儿来糟蹋，好让我能栽培她。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你觉得神为什么用我们，许多时候你觉得为什么我们在主面服侍主非要用我们不可，你不要以为你很行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每次都是坏神的事情，你看这本来也许神在十分钟要做完的事，就是因为神用了你，他要一个钟头才能做完。你这样有一个忍耐叫做基督的忍耐。今天我们跟随主，我们有我们受苦，你不知道我们跟随主是主在那里受苦。我想很清楚的意思，今天主今天悦纳我们只有一个原因，因为我们是鸽子，因为我们晓得他心是单纯，但是我们这个人不行，性格不行，脾气也不行，就做事情也不行，我们以为很能干其实都不行。因为你看神的标准是零缺点的标准，他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，神的话能废去，他一点一话都不能废。所以你读圣经也不能随便丢，有的人丢三落四，你看一个人能不能读圣经，很简单，你要读一段圣经，他读一段圣经不知道丢了几句话，不知道丢哪几，你只要这样读一段圣话好了，他一定丢这个丢那个的，没有办法。你看见他读圣经也是这样，所以一个人能不能读圣经，你就看他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。这个人是马马虎虎的，他读了圣经当然是马马虎虎的，很清楚的。所以你要在神要用一个人是非常严谨的，是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，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。中国的太太这个太子在中间，对不对？你说我看着不大顺，我把这个中间这个点放到右上方去，那我的太太就变成我的全权。所以这个不可以，这证明什么？证明说我们粗心，神不能这样用。所以你一定要知道，你今天要服侍主，神的要求是高标准的要求。你不要以为说神专门拣选破铜烂瓦，什么样神都可以用，不是什么样的神都可以爱，但不是什么样的神都可以用，你明白吗？很简单，很清楚。你说哦，我要被主用，我要被主说话，你要问说下次有没有人请你，就证明神用不用你，你懂吗？为什么神不用你？你要在主面要拼吗？你要问为什么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只要是鸽子，当然弟兄姊妹，你爱主，主让你来侍奉他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主是准备好了一个葡萄园让你来造他的，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要成全你这个人。所以你不要以为你做了一件事这样子，你好像有很多丰功伟绩可以讲的，没有，你没有那么多成就。神借着这件事，你这个也错了，那个也错了，那个也错了，然后呢，主就把你这个人成就起来，把你这个人建立起来，这个就是神在约拿身上所要做的工作。所以说啊，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，向其中的居民呼喊，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的面前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尼尼微人的恶，有没有人看见约拿的恶？是借着尼尼微的恶，就显出约拿的恶来。尼尼微的恶是罪恶满盈，你约拿的恶是爱主，但是不顺服主，爱主居然背叛主，爱主居然叛逆，爱主居然和神的旨意相反。这是约拿的恶， 所以弟兄姊妹，约拿书的故事不只要拯救尼尼微人，借助拯救尼尼微人，只要拯救约拿这个人，你明白吗？一个神的仆人，一个为侍奉主的人，当然要受一些装备。有的时候你在一个学校里面受装备，但那个是最起码的。我们需要一生在主里面接受装备，你看见没有？许今天主要拯救我们，脱离我们的恶。我们的恶就是我们的肉体，我们的恶就是我们的自己，我们自以为是，我们自作聪明。弟兄姊妹，这个都是我们的光景。但是感谢主，你以为说主非要我们不可，主没有我们不行吗？主没有我们这个天就塌下来吗？没有这件事情。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，今天现在呢，主说让他们的恶达到我们以前，那你应该去呼喊，呼喊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就可以得救了。但是圣经说约和华约拿就起来逃往他是去躲避耶和华。那么在这个以前呢，他不是说了就走，他交有交代的，你看见吗？他没有跟神说一声就跑了，没有的。那么你读到第四章，原来他跟神有一段的对话，这个对话里面证明他认识神，证明他读过神学的，证明什么？他认识神，证明他知道神的属性。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，并且后悔不这样所说的神，是这样的一位神叫他往尼尼微去，他知道后果是什么。如果他去呼喊，那么好了，如果他们悔改的话怎么办？这是约拿最不喜欢看到的，因为他知道将来最后整个的以色列北国十国要被掳到亚述，要被亚述就是尼尼微做首都的，所以他知道这个情形，他当然不愿意他的百姓受困，他当然不愿意见证受损，所以怎么办？他心中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他们最好受神的对付，受神的惩罚，然后他们罪犯越多越好，没有人去最好了，只要没有人去找他，他们罪越来越厉害，到了神受不了了，神的审判临到他们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候约拿一定开心的不得了，他真的幸灾乐祸，你看见吗？就是因为神，我就是因为没有福音传给他们，结果呢，你看见他们神审判他们了，那么以色列就有救了。所以约拿不要忘记，他心中爱他的百姓，他爱神的见证，所以他做先知，你看见吗？他为了爱神的百姓，爱神的先知。但是现在呢，因为如果真的去传福音，他如果真的认识他的神，他知道有什么结果发生，那弟兄姊妹，他知道谁一定会赦免他，谁一定他们悔改，谁一定不临到他们，只要一不临到他们，那就完了，那就表示那预言将来一定要实现，那将来以色列一定要亡在亚述的手里，他恨不得亚述早一点灭亡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所以这个时候他就躲到，所以他说什么？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师。他这个逃往他师啊，他师啊是急速逃的，他跑得快得很。你在第一章你不知道速度，到第四章你知道他的速度。现在我们就知道说，约拿背叛神有道理，有个很崇高的理由。所以我再说几次，没有一个人做了一件违反神的事，他里面是我不平安，他是平安。为什么？他被他自己有一个崇高的理由把他洗脑洗掉了。然后他听不见圣灵的声音，你明白吗？约拿就这样，约拿他觉得，你看现在我为着我的百姓，我自我牺牲，我自我放逐，你看在他自己的感觉里面充满了牺牲感，他觉得自己伟大的，你看如果不是因为他自我放逐的话，以色列就完了。所以你想想，在这样一个崇高的理由底下，怎么会神的旨意？当然是神的旨意。他自我催眠，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这个叫做什么？这个叫做自我捉迷。他对自己的意思迷住，他根本不管神的旨意，他不管。然后怎么办呢？就吓到约伯，所以这里吓，你看到吗？这里吓到约帕，然后吓到底仓，然后吓到山根，一路上约拿一直往下。你只要一背叛神，你只要不听从主，就要躲避主的话，那条路一定是往下走的路，我保证你一定往下走的。先是吓到约帕，然后呢吓到底仓，然后最后呢吓到山根，山根应该就完了。就完了，就死了，就没有了嘛，就绝望了嘛，这人就毁掉了嘛。神要毁掉约拿有困难吗？神不听约拿不听话，神一下解决他有困难吗？没有困难。有什么？他下到山根，让他下到山根好，他活该。你看他不听主的话，本来就应该这样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神是有怜悯有恩典，不光对尼尼微有恩典有怜悯，像约拿这样可恶的人，神对他也有恩典也有怜悯，明白吗？ 如果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有多可恶，如果我们知道自己有多可恨，弟兄姊妹，你就知道说，今天我们觉得神对您因为有约礼、有恩典、有恩典，你应该高兴才对，你怎么会发怒呢？如果你对他发怒的话，那你神对你应该发怒啊！今天如为什么神对你有恩典？为什么神把你从这个海里救出来？为什么从鱼这放在鱼肚里面？这不神的爱是什么？所以就你看，这个人是不是充满矛盾的？这个人是不是以自己做中心的？只要是自己的都是对的，只要别人都是错的。别人身上就是这样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不需要怜悯，你不需要恩典吗？尼尼微如何需要恩典，如何需要怜悯，你照样需要怜悯，需要恩典。你今天主对水手叫他们悔改，结果他们献祭许愿，结果约拿在鱼腹里面也献祭也许愿，外邦人怎么做？你也怎么？外邦人需要悔改，你也需要悔改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以为悔改对不信的人传的，我再三说过，尼尼微人五个字就得救了，你随手一下子他们就悔改了。你越南不行，越南难办的，要把它放在鱼腹里面三天三夜，许许多的事情，你知道我们这个多难办。什么叫神迹？神迹是神动了他的指头，这个你很清楚。在尤其出埃及记，等摩西不是请了十个神迹吗？然后神怎么给人下定义呢？就是神的指头，神什么时候动动他的指头，神迹就来了。那弟兄姊妹，神动动指头，东风来，两阵的动作，神动动指头，那条虫就来了，披麻就来了，大鱼就来了，每一个都听话，都是神的仆人，只有一个神的仆人不听话，就是约拿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知道说，神要在约拿身上动指头，你叫约拿悔改不容易。神是有怜悯、有慈爱、恩典的，只要五句话他们全部悔改了。但对约拿不是五个字，不是五个字。约拿神需要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，费尽了他的功夫，这个人呢叫做基督的人。弟兄姊妹，主拣选我们做他的门徒，主拣选我们来服侍他，不是我们受苦，是他受苦。有一天我们见到主，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做基督的人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说，神在这里所做的工作，表面上是要救你尼尼微，其实要救挪亚、约拿。约拿需要我们拯救。好了，那你看约拿他怎么往下去？也简单来就好像堕落一样。你说约拿会堕落吗？不会。什么叫堕落？堕落就是往下掉嘛。好了，等到现在第一个掉到哪？掉到约帕去了。掉到约帕，到了约帕呢，他遇见一只船，他跑得好快。遇见一只，我们说过三年才碰见一只船呢。他三年来往到西班牙来回一趟呢，怎么一下就碰到了呢？所以约拿就安慰自己了。你看他居然讲个道理，就安慰自己啊，你没办法，你否则过不去啊。如果良心要是不过不去，这个会发疯的。所以怎么办？你总要想个办法，填填自己的良心，把它填良心清楚了。所以呢，哎，感谢主，你看他，这不是我，不是他说，是我说的。他说，哎，那看见，哎，看见，感谢主，你看看这个，这个居然有个船。所以这一定神的旨意吧，否则环境上怎么这么顺利呢？然后我上一次不是讲过了，他们摸口袋有钱呢。如果你看见船没有钱，而且很贵的，那他就不去。因为摸有船，你看这都是神所预备，船费是神所预备的。那么然后呢，遇见船也是神所预备，这不是神的旨意是什么？所以就是他忘记了神家的网子，他干嘛往西？他完全忘记那一点了。现在还为着把自己良心把它压平填平了，你看见他就开始 reasoning， 就开始制造很多的话，都是。所以你知道吗？这个就是后来约拿讲到自己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那些信徒虚无之人是离弃怜爱他们的主。你看见吗？这些虚无都他们自己造出来的，都是约拿自己造出来的，没有的。你看没有的。好的，然后呢？那怎么办呢？结果他上了船，要用船上的从往他是去躲避耶和华。啊，他明明讲他要躲避耶和华的面，那么弟兄，他怎么可以躲避呢？你怎么良心怎么平安呢？哦，我有道理，我为着我自己牺牲，我为了教会牺牲，我为了我的百姓牺牲，现在我自我放逐，弟兄怎么伟大，很了不起的很。当你被这种感觉胜利冲所似乎虚无的胜利冲昏了头的时候，你怎么不平安？你怎么不睡觉啊？所以，然后呢，结果呢？你看见神就叫海中起的大风，风就狂风大作。船几乎连水手都害怕，个人都哀求自己的。你看看嘛，这些是外邦人呢，
到了环境临到的，应该那哪还要说对不起啊？神啊，是我的错，求你赦免我啊！没有啊，外邦都在祷告，随手都在祷告，求告他们自己，他们当然不认识嘛。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，为了使船新鲜。你看他们没有更好，他们知道，知道不多，约拿知道，约拿知道神是创造宇宙的神，所以后来跟他们说，他说我是希伯来人，我敬畏耶和华，那创造沧海旱地是天上的神。约拿认识，约拿不祷告，约拿在睡觉，而且那些人他们不认识他们的神，他们像个人的神，爱着自己的神，他们将船上物抛了，他们知道祷告，但是后来他们认识了，他们一认识神以后，他们就献许愿，他们就写献祭，他们就许愿，他们改变了。但是约拿呢？约拿没有改变，约拿继续往下沉。约拿本来是下到约伯约哈，然后下到底仓，然后最后下到山根。你看见吗？这是约拿，这是多大的讽刺啊！这多大的对比，多大的矛盾呢？你看你多大的矛盾呢？随手都害怕了，这里你就是不怕，天不怕地不怕，你看见没有？很稀奇。然后呢，圣经说约拿以下到底仓，躺卧沉睡，他睡得很熟。我再说这个就是，他如果稍微良心有一点控告，良心有点不安，他一定睡不着。很多人睡不着觉，因为他没有平安。但约拿平安的很。约拿舒服的没有感觉的很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他为这个崇高的理由他自我牺牲了，他完全豁出去了，为着神的见证，好不好？荣耀不荣耀？你看看稀不稀奇？你看见吗？为着神的见证，这不是很好的题目吗？这不是很好的口号吗？当你这样自我催眠的时候，你当然睡着了，怎么不睡着的？你良心没有平安吗？怎么会有平安呢？如果不平安，应该他起来了。那些人都在那呼天唤地，他睡得很沉。现在呢，需要谁呢？需要一个外邦人，需要一个外邦的船长，到他那里说：“你这沉睡的人啊，羞耻不羞耻，弟兄姊妹？外邦人都祷告了，结果我们还在那沉睡。你这沉睡的人啊，为何这样？为何睡得这个样子？”你看大家都怕得不得，你怎么睡那么，你怎么里面这么平安呢？怎么这么平安呢？然后说起来，神不是告诉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去吗？对不对？好了，结果他就躲避耶和华的面，就逃到要逃到西班牙去。那么神只好，你不听怎么办呢？你不听你听不见吗？不是吗？神不是告诉你往东，结果你往西，老师你没有听见，有听没有见吗？那句话他都听见了，但是最后你听了没？没有听啊！神现在往东，你往西啊！所以就你没有听嘛，你没有听怎么办呢？就是没有听就是难处。你看见没？那神一点办法没？神有办法，神要叫你往东，就是要你往东。但是你有自由意志，神有什么办法呢？所以你没有听见，没有听见，神就叫让环境叫你听见，明白吗？所以环境开始说话了。看见吗？到了环境说话，你慢慢开始说了。但等到环境说话，就是我们蒙羞的时候。我们老早应该听见，怎么没有听见？我们老早应该顺服，怎么没有顺服？那现在呢？等到环境来到了，借助世界上面对我们说：“你这沉睡的人，起来求告你的神，听羞耻不羞耻啊？”你越拿一个告诉别人起来求告你的神，你传福音本来就这样子的，你侍奉主不是这个样子的吗？但怎么越拿要说起来求告你的神，或者神顾念我们，使我们不至灭亡？这个话对不对？完全对。但这句话怎么说在一个外邦人的口里呢？羞耻不羞耻呢？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今天这里有一个信主的人被外邦人更正，而告信主的人告诉你应当怎么做，而这个做是对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就是那个时候的情，所以这个你就看得出来约拿的光景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。然后下面说，他们说啊，然后他们船上就彼此来吧，我们之前看看这灾难到我们这里是因为谁的缘故，于是他们之前就是约拿来。那弟兄姊妹，神许可这件事情，神许可借助一些不对的方法，但最后显明说是约拿。现在大家都知道说约拿是躲避耶和华的人，你看你表面上他不是，但现在大家全世界终于醒过来了，借着这一阵风，然后呢，他们终于知道说哦，果然是约拿在躲避耶和华，所以他们清楚了。然后他们当然就问约拿了，但是感谢弟兄们，等到这个时候的约拿他醒悟过来了，这个时候证明他是神的仆人，没有错，他这个人是错，他肉体是错的， 需要圣灵的对付，他的心向主还是对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蒙主悦纳是没有错的，但我们这个人需要对付，需要圣灵更深的工作也是对的。所以等到重要的关口的时候，你看见他起来做见证，他说我是希伯来人，我敬畏耶和华，明白吗？我是希伯来人，你们是外邦人，我是蒙拣选，我敬畏耶和华。但他自己没有讲说为什么我敬畏耶和华，我应该顺服耶和华，为什么我居然抗命，我居然能够这样做，结果临到这些事。然后而且他介绍这位神是怎样的神，他传福音了，他说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，他们就大大的惧怕。这大大的惧怕当然一面是因为他们发现了约拿，另一方面他们从来不知道这位神乃是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。然后对他说你做的什么事呢，他们就知道他躲避耶和华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约保第一件事情，等到约拿醒过来，第一件事情就是为神做见证，他没有放弃他的职守，没有失败，没有错，软弱没有错，背叛没有错，恶没有错，谁要拯救他脱离恶都没有错。但是呢，他到底还是神的仆人，没有错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这好像是矛盾一样，是不是？那么因为他神的仆人，所以呢他能够说他，所以他能为神做美好的见证，他的见证实在是荣耀的见证。但是更荣耀的一件事在这里，下面怎么反应？所以等到他们问他说我们当向你怎样行使让海浪平静呢，这话是因为海浪越发的翻腾。越发翻腾什么？既然神是创造沧海旱地天上的神，那么神就是管理沧海的神。那如果海浪越过翻腾，是谁在做？谁在这兴风作浪？神在这兴风作浪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神在这兴风作浪，表示神生气了，神对约拿生气了，结果约拿生气迁怒到整个这些人身上，那么大家就害怕了。那我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做？那个叫海平静呢？我知道你们遭遇这，然后呢，然后这约拿就说了，那这个时候就证明他是学功课的。怎么知道他学功课呢？他告诉他们说，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，海就平静了。我知道你们造这大风是因为我的缘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他敢做这件事情，现在不是别人气到的地步就把他扔到海里，没有，现在他们接受他的建议。他说有一个办法可以叫海平静，那么他要知道，大家都知道他是神的先知，大家知道他是为神说话的，他的话一定有权柄，所以要照着他话来做，只要把他丢到海里面就可以了。那弟兄姊妹，把他抬起来抛在海中，最少说了两次。如果从预表的眼光中来看，你记不记得当主定十字架他怎么说？人子若被举起来，就必叫万人归向主。那么那个举起来那个举字，就是圣经给我们看见，当我们的主升到天上，耶和华将他右手高举，把他升为至高。那个高举跟这个举起来是一个字，跟这个抬起来是一个意思。就是说弟兄姊妹，你看我们的主什么时候被抬起来，悬在天地之间，那就是定十字架来说的。所以现在明白吗？圣灵在这里描写约翰约拿一生的时候，他老早就知道我们的经历了。那么我们的经历是什么呢？我们的经历在这个时候你怎么问？你要救你自己吗？你不能救你自己。现在全世界全教会知道难处是你，那么怎么办呢？普通人不这么做，难处是你一定说不是，我是清洁的，什么样子一定辩论辩了半天。弟兄姊妹，你不认识神，你看你到现在到这个地步你还不认识神。感谢主，这个时候约拿真的醒过来，他真的回到主的面前。所以他怎么说呢？他现在愿意站在神的这一边，他知道神要把他抛在海里，神要把他带到死里，神要把这个背叛神的那个人，不会顺服神旨意的人让他去，让他结束，明白吗？很清楚的。所以神的意思是要约拿死，很清楚的。那现在约拿明白了，约拿知道的因着我不顺服神，我只配死。现在如果神把我钉在十字架，现在如果神把我解决了致死了，感谢主，我说阿门，我完全站在神的这一面。所以当他能够对这些人说